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在主日的上午带领这么多可爱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位都是你神家里面的儿女，都是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但是常常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跟你有更亲密，有更圣洁更相爱的生活。但愿借着你宝贵的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进到这个生命里面。当我们借着这本书，不但能够更认识你，认识异端，更重要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此跟你进一步的成长，进一步的天天相交。愿主的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赐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很开心看见你们那么早就准时来了。今天是我们约翰一书的第二课。我讲过约翰一书这本书，我们读这本书的目的不但是能够认识神的话，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能够认识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很宝贵的。当你越认识他，你就能够越认识神，你的信心就更成长，你也更认识自己的无能无力来依靠神。但是圣经除了是给我们的知识，还有更重要的，它是对我们灵命的成长塑造。那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点，如果我们只偏重了知识回去了解，没有把跟你的生命调和起来，那很可惜。所以我们要练习啊，借着这本书了解了意思以后，回去来默想，让他了解他的意思，成为我们生命实行的一部分。怎么实行呢？但愿我们借着这个课慢慢来体会。那这本书我上次已经讲过，他是老约翰，他是在主后的85年左右，那时候他也年龄大概也80几岁了，他在以弗所的地方所写的。以弗所是当时小亚细亚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总部，它影响到附近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当时已经成立了30多年，是一个很受造就的教会。保罗在那里有3年多的时间昼夜的教导他们，然后有亚波罗有提摩太教导。在约翰这时候，教会已经30几年了，是一个很成熟的教会。但是我们从书信的内容看见，这里面啊，约翰一直在谈主耶稣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而且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怎么知道他是得救的。所以这本书它也是一个测验题，对今天你我来讲也是一个测验题。什么叫测验题啊？就是借着这本书我们来看见什么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什么是一个不是得救的人。常常我们基督徒常常有时候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真正得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主耶稣也是说在教会里面啊，有麦子和败子，换句话讲，麦子就是真信徒，败子就是假信徒。在教会里面有这个真的还有假的信徒，是混杂在一起的，没有人常常看不，没有人看得出来。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自己基督徒中间啊，有很多也是他以为相信了，其实没有相信，这就很欺骗自己了。所以圣经有很多的书卷都很强调要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到永生，得到永生。那在雅各书我们以前教过，也是让我们借着雅各书讲的信心和行为的关系，讲到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跟真正跟神有信心的人，他一定在他的生命里面是被改变，他的言语，他的对人，他的不会去轻视贫穷人，他的在他生命的怎么样对钱财的态度，会显出他是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当然我们不要误会，不要以为说你做了好的行为才能得救，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 圣经的教导是我们都是罪人，而且行不出好来。我们以为行得好，其实也都是很自私的，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但是相反的，当我们得到神的救恩，得到主耶稣的宝血洗净，得到圣灵的重生和更新，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像一个婴孩一样，是要慢慢靠着神的话来成长的。一个新造的人一定会有新造的样式，虽然他是一个 baby， 一个孩子，他会有一些 样式出来，他会渴慕神的话，渴慕灵奶，他会逐渐的成长，他会还在跌倒犯罪，但是会逐渐的靠着神来慢慢胜过。这都是一些象征。对，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你根本对神的话语一点都没有胃口，而且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还一直停留在罪恶里面，一点都没有愿意来悔改，而且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一点来顺服神，来渴慕真理，来有一个爱心啊，慢慢的成长，那很可能你还没有真正得救。所以从这个约翰一书，还有从很多的书信，都是让我们看见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得救。从哪里表现？从你的行义的生活，从你渴慕神的道，从你生命的成长，从你怎么样生命的改变，怎么样开始原来很爱罪恶的，慢慢就愿意离开罪恶，恨恶罪恶，这都是一些表现。约翰一书更是很多次的提出，你说你是得救，但是你在顺服方面，你有没有顺服神？如果你说你得救，你却是行在黑暗里面，还在行各样的恶事，那你根本就是没有得救。如果你说你得救，但是你对神的真理完全不承认神的真理，或者是对圣经的话很多的否认，那你也根本不是得救。如果你说你是得救，你对你的弟兄姐妹是一种恨，所谓的恨就是没有爱心，那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得救。所以约翰一书啊，它有很多的测验题，也让我们来看。相反的，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人，看过这些测验题，你就知道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所以约翰一书啊，总观来讲，老约翰为什么写这本书啊，上次已经讲过，就是在当时的教会那个地区啊，出现了很多的异端，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异端啊，叫做诺斯底主义。那什么叫诺斯底主义？等一下我再来解释一下。这些异端就侵蚀到教会里面，让教会很多的人离开教会，甚至于带领给教会很多错误的教导，让弟兄姐妹本来信的是纯正的道，反而偏离了道。所以约翰就指出这些错误点来，而且指出我们信的这位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神是一个信仰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而且是一定要持守这个信仰。就像犹大书讲的一样，我们为这个真道所信的真道依次的守住持守真道。那约翰一书一方面来辨明这些错误的道理，一方面告诉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知道是自己得救的，是行真道。而且呢，更重要的也让约翰一书的这些受信人，就是神家里的儿女，怎么样能够成为神儿女以后跟神有一个真正的正确的关系，相交的生活，活出一个生命关系，不但活出，而且跟神怎么样每一天连在一起，我相信这是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那我们知道他这个背景啊，我们就知道很多的他这个书信啊，都是回答那些异端错误的一些这个的影响。那我们首先来读一下好了，先读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读圣经啊，或者自己在家里默想圣经是一样的，我们不是一节一节的默想，我们要一段一段的默想，会比一节一节的默想效果会好。因为一段的圣经啊，就是它一个主题，就是它有一个意义。那我们 懂这一段的意义以后，抓住他的思想，回去默想，默想这一节到四节，这整段在讲什么。如果你这个礼拜，我们今天希望能讲一节到一章一节到二章二节，这是两大段。那这个一章一节到四节，然后一章五节到二章二节，是不同的段落。当然，段落与段落中间一定是有连贯性。那我们回去默想，就是默想这一个整段，把你所学的去思想，然后怎么样跟你跟神的关系，我们来学习。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约翰一书。好，一二，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让原与父同在，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你们这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喜乐。好的，约翰写这个书一开始啊，这一节到四节等于这本书信的一个前言。一开宗明义啊，他就讲出他写作的目的。你看，原来他约翰写作的目的，他就是介绍这位生命之道。因为这位生命之道才是人需要接受的。当你接受生命之道，你才能够跟神相交，你才能够喜乐满足。好，我们就要来看，那约翰一开始为什么就要介绍生命之道呢？而且他用很多的字来形容，他说这个生命之道是起初就有的，而且这生命之道是源于父同在。你看，在这个第二节，源于父同在，表示这位生命之道是跟神永远是在一起的，而且源就是从最初最初，就是没有止境的出，就父跟父天父就跟神是在一起的。而且这个生命之道现在呢显现出来了。怎么知道它显现出来了？因为有约翰，我们就是约翰使徒们的见证，而且他们不但亲手看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听过，并且他们做见证，而且传给你们，传给你们的目的，让你们可以跟神相交，能够喜乐满足。这是简单的这样讲。好了，那我们就看啊，约翰他说他所传的道，他所传的福音是从起初原有的。什么叫从起初原有？就是说这个福音的信息，救恩的信息是不会改变的。从福音一开始，这个起初就讲了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开始。主耶稣在地上工作一开始所宣讲的，到约翰这时候宣讲的，是没有改变的，没有加添也没有减少。不是后来的人，我刚刚讲他这个信都是回答那些异端，不是在那个时候一些新的教导出来，改变了，加添了。同样的，对今天我们来讲，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啊，就是使徒们从主耶稣开始到使徒们所传给我们的圣经，他所教导的，到今天为止是从起初原有的，就是耶稣所传，是没有加添，也不能更改。如果今天你听到任何的人教导你加添一点新的东西，举一个最普通的，就讲摩门教，他加上一个摩门经，对不对？或者其他的加上一个什么新的，或者减少，有的说圣经有哪部分是错误，或者什么减少，这都是不合神的，是没有加添 也没有减少的，从起初所传的。那传的是什么呢？叫做生命之道。什么叫做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信息，福音的信息。为什么？因为耶稣所传的信息就是永远的生命的福音。我们领受的这个福音是永远生命的福音。什么叫永远的生命啊？永远的生命就是说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属神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今天我们来信耶稣 得福音，我们最福音的中心就是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生命。所以今天你说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你悔改，你接受耶稣，得到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因为他赦免了我们，而且这个新生命能够让我们，你知道永远的生命不是说我们死的时候才得到，而是你得救的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就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这生命在里面来改变你，给你一个新的，因为新的生命就不一样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是存到永远的。你今天就有，而且等你死的时候，所谓死就是肉身的死，这个生命还是存在的，一直存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救恩，神给我们的救恩。所以信耶稣啊，你看，顺便讲一下，因为昨天我在团契有人问我，他说信耶稣，有人传福音就跟你讲说你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健康，得到喜乐。我对他讲，这都不是福音，这是福音的副产品 byproduct。如果你跟人家讲你今天来信耶稣，尤其传福音的时候，你今天得信耶稣，你的疾病得到医治，你的心灵得到平安，你的自我形象得到好，你的孩子得到祝福，我告诉你，那个是假福音，因为他没有把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你信了以后你也得不到这个救恩，你就惨了。什么叫福音？福音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永生。当你来到神面前，你看见自己的罪恶，你愿意向神悔改，愿意神把他的生命给你，你得到新生命，这就是福音。不然的话，你到教会你来50年也好，都是白来。你以为你受洗得救，最后是下地狱。我讲得很严重，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有没有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你说得到主耶稣以后，我跟那个弟兄昨天讲，当然你是神的儿女，神会照顾你，会给你洗净你的罪恶，让你得到平安，他一定会照顾你。但是那个是 byproduct， 不要弄错了，就是副产品，懂吗？不要主谋天道。好了，你知道永恒的生命，保罗也常常讲，他说我所传的就是那个永恒永远生命的盼望。所有的使徒们，所有的信徒们，在唯一的信耶稣的盼望就是这个永远的生命，今天得到存到永远，今天活在地上就是活出一个永恒的生命。那你有了永恒的生命，你才能够跟神相交。不然的话，什么叫相交？就是跟他神不停的亲密的来往，你没有的话你怎么跟神相交吗？然后你有了相交，你才会有喜乐，这是一定的 byproduct。 好，所以使徒约翰一开宗明义，简单的开场白就把生命之道的福音讲出是永恒不变，是不能够更改的。这位生命从哪里来了？就是从道成肉身的耶稣来的。耶稣说，你们有了我就有神，有了我就是有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主耶稣就没有生命。好了，那约翰就要讲了这个生命之道，他要让弟兄姐妹了解什么叫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约翰一开始他就告诉读者，这个生命之道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可以经历的。 约翰一书，约翰福音也是约翰写的，他讲，他说道成了肉身，道就是主耶稣啊，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原来耶稣基督是谁呢？他是神，但是他来到地上成为人，所以他有 100% 100% 的神性，他有 100% 的人性，他是神成了人住在我们中间，来到地上就是把这个生命之道传出来，这是很清楚的。那约翰告诉他们说这件事情他亲身的经历过，他所听见，他听见什么？听见主说话，约翰跟主在一起跟从他几年之久，亲眼听过亲耳听过他讲的比喻，他讲的道理，登山宝训，他的教导，他在地上的权柄，他都听得清清楚楚，表示这个是一个过去式发生的。虽然约翰写这封书信是在那个八十几年，主耶稣在30年左右升天，你看都已经50-60年以后，但是这个听的道理都在他的心里面，而且他看见，看见就是他亲眼的看见，他不但看见，他说亲眼看过，亲眼看过，你查一下英文圣经，他意思就是说很仔细的观察，他不是只是这样看一下，他非常注意的看这个人，看他的生命在地上是无罪的，看他的做的，他所怎么样待人接物，他怎么样来行神迹，他怎么样有神的权柄，有超自然的能力赶污鬼，他怎么样能够让死人复活，他怎么样有权柄赦罪，他怎么把这个永生给人，怎么样五饼二鱼，他亲眼注意的看，看到底他是不是就是这位弥赛亚，很注意的，而且亲手摸过，他不但是一个声音，不但是一个影像，他还，如果你说我只看见，那也许我们看电视，举个例子，你也亲眼看见，也亲耳听见，但是是不是真的你也不知道，他亲手摸过，他不但亲手摸过，我们知道约翰他还躺在主耶稣的什么怀里，就表示这位人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真的人，不是一个不存在的，懂得我讲的意思吗？好了，那你说约翰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当时就有这个异端说耶稣啊，他根本不存在的。我刚刚讲什么叫诺斯底这个名词啊，其实我们每次听的名词都觉得很不能接受，因为很陌生了、啊。但是在主后的第一到第二世纪啊，这个诺斯底我们翻译了，诺斯底 Gnostic， 它的意思就是智慧。你翻成中文那个字义叫诺斯底，诺就是承诺的诺，诗就是那个诗鱼的诗，底就是那个底马的底啊。这个主义在主后1世纪到2世纪影响了整个的教会，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异端，所以我们一定还是需要了解一下到底诺斯底的异端啊是讲什么，它的错误在哪里，造成什么影响，那我们就在这稍微提一下，以后你听到这名词就不会那么陌生了啊。其实保罗在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也是抵抗诺斯底主义，你看保罗写哥罗西书在罗马监狱62年，那约翰这时候写80几年，20几年，诺斯底主义是越来越厉害，到主后100年到200年，那整个教会很多诺斯底主义的这个影响。那诺斯底啊，我刚刚讲它的名词就是叫做知识的意思，他那个知识啊，他就认为啊，知识高过一切，比信心还重要。那他因为啊，他是怎么产生的，顺便解释一下，因为我讲过，如果你中亚小亚细亚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以前是亚洲欧洲的桥梁，那有很多的很多的偶像，很多的迷信在那里，他们拜希腊的神话，如果我们以前读过西洋文学史啊，读那个希腊神话，你看见希腊的有很多的神啊，什么宙斯啊，这个神那个神，这些神啊他们都很坏的， 他们都做很多坏事情，你看注使一下又去通奸，一下又生了这个，一下又伤了这个，那每一个神都是很坏的啊。但是呢，那个他们又很有权力，所以到后来那个哲学家啊，就在讨论这个神的时候，他们认为啊，这些神虽然跟人一样是那么坏，但是他们所做的事都有智慧的。他们要说我们不要去管他做什么事，我们去找出他的一些灵训，一些教训出来，比方他们怎么怎么，就研究他们的教训，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管他的物质方面，我们管他的这个教导方面，这是一方面。所以有这个各种的迷信，加上一些哲学家，加上一些不同的东西方宗教的汇合，产生的这个洛斯底主义。他们就认为啊，物质是不好的，我相信一定是受希腊罗马的神话的他们后来解释的影响。那灵性是好的，那既然物质是不好的，灵性是好的，那他们已经定下来了，那如果主耶稣这是道成肉身，那这个肉身就是物质，那就是不好的嘛。那所以要怎么去解释主耶稣基督呢？他们就出来两个派别，其中一个派别叫做幻影说。幻影啊，幻影就是说主耶稣他是神，他根本没有人性，所以他不是道成肉身。那我们如果他们传说说耶稣是有人性，他是一个幻影，看起来是像人，但不是真正的人，他来到地上只是一个幻影，只是一个神的显现，没有道成肉身，很简单，这叫幻影说。因为他们否认身，他们认为身体是恶的，所以圣洁的道不能成为一个人的身体合一的，所以耶稣的身体不是真正存在，只是幻影，看起来像一个真实的身体。所以他们强调耶稣的神性，否认耶稣的人性。那你说这有什么问题了？这个问题太大了。如果耶稣来到地上就是成为人，人子是为了替把人从罪恶里面赎出来，是为人上十字架，那今天他是无罪的一个羔羊人为我们赎罪，那我们今天信靠他，他洗净我们的罪，这是最基本的福音教导，我们下面会讲的，他成为中保，成为赎罪祭。那如果你今天否认了，说耶稣根本不是人，他根本没有人的存在，那他怎么为你赎罪了？他没有办法为你赎罪啊。那我们今天怎么得救了？这是最基本的，对不对？好了，还有一派这个诺斯底主义，他们叫做克林妥主义。克林妥是一个人啊，很有影响力。他说啊，耶稣是这样，耶稣是一个人，但耶稣这个人啊，他不是神，他不是基督。他在受洗的时候，基督的灵降到他身上，他就在受洗的那一个刹那，他就是圣灵跟他同在，他就变成了耶稣基督。但在十字架上，在钉死以前，这个基督就离开他了。所以啊，他耶稣就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是这样讲，所以总而言之，他认为啊，他把耶稣分成人性的耶稣，人性的耶稣是从他的生理的这个父母、啊、生下他来了，只是一个品性很好的人。但是有一个神性的基督，我们不说基督耶稣，其实你们都应该知道，基督耶稣不是信基督名耶稣啊，千万不要这样讲，你们都不会笑了。耶稣是这个。生下来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基督意思是弥赛亚，懂吗？在我们今天叫基督耶稣，当时人犹太人没有把他这样叫的，弥赛亚就是神应许要来地上拯救人的这位君王祭司，这是不得了的弥赛亚。弥赛亚的希腊文就叫基督嘛，翻译。那耶稣是这个人，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今天我们称他做耶稣这位弥赛亚，是这个意思，听懂了吗？啊，那他就说耶稣这个人，等到他受洗的时候，这个基督就降临他， 但是等他定死的时候，这个基督就离开了，是这个人死掉了。所以他们也很多人也接受这个理论。那请问接受这个理论，那不是又跟我们信仰，就是约翰一开始就讲，这个是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传的，就完全改变了嘛？那又是根本荒谬到了极点嘛？所以为什么约翰到后来讲说，神为他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做的见证，有圣灵、水和血，圣灵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水就是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出来工作，是圣灵的降临，那个圣灵的恩膏，就像今天我们出去传道，神的恩膏正式的出来，等于就职大典。那他耶稣基督一生下来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受洗的时候才变成基督，懂吗？一生下来他就是有神性有人性，童贞女生子，而且他说是圣灵、水和血做见证，血就是耶稣的死做见证，而不是说耶稣死的时候基督离开，就是否认他们。所以你看约翰讲的每一件事都是否认他们这些异端的，又是错误。好了，那这两个这个神学上的错误主要是这两个，带来什么样行为上的错误了？你看错误的神学就会带来错误的行为。他们第一个叫纵欲主义，因为他们说啊，知识比道德重要，所以他们只要有知识就好了，物质是邪恶的。那你今天呢，你如果来跟神交往啊，你只要灵性得救，你的身体反正是不好的，所以你身体也没有价值，所以你身体可以随便去犯罪都不会影响你的灵性，就是分开了。你的身体怎么去犯罪跟你的灵性不受影响，你是无罪的。这是他们第一个教导。第二个教导相反的，他们认为啊，那个身体是邪恶的，所以身体应当要被囚禁起来，所以要禁欲主义。你看一个是纵欲主义，一个是禁欲主义，两个极端的啊。而且呢，你看他们的错误啊，他们对圣经方面否认了这个新约的权威，否认了圣经教导说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当然否认了耶稣基督受死的救赎。所以你看产生很大影响，当时教会很多人就离开了，所以约翰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甚至于说他们是敌基督，是抵挡基督的教训，是抵抗基督的，是破坏基督的。好了，那我们就先停一下。那你说我们今天讲这些对我有什么帮助？今天我们也没有落实你主义啊，那跟我什么关系？我告诉你，跟你我太有关系了。异端的出现，不论他用什么样的形式，不管是落实你主义也好，今天叫做新纪元运动也好，或者一些极端的灵恩运动也好，或者一些耶和华见证人也好，或者摩门教也好，或者还有奇奇怪怪千千万万的，不管任何形式出现，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一定是否认圣经的权威，就是否认我们使徒一路传讲下来的神的道。他要先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把你带偏了，而且呢他会影响教会。你看他会告诉你啊，否认这个，你看有很多的教导觉得主耶稣不是童贞女生的，主耶稣不会再来，很多有的教会都这样讲，还有说人其实没有罪，只不过是我们行为不好，反正都跟圣经教导的权柄不一样，都是异端的形式出现。那我们借着这个读圣经啊，就是让我们有一个辨识力，你知道辨识力。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他常常到全世界全国去领会啊。他常常人家问他一个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你认为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他的答案就是说非常简单，就是缺乏辨识力。弟兄姐妹缺乏辨识力，当你看到收音机，听到收音机，当你看到电视，基督徒的基督教的电视节目，当你到基督教的书店 或者是听一些人的讲道，或者是听一些人的传讲，而你没有一个正确的辨识力，你就会受到异端的影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到了末世啊，这个假先知是越来越猖狂，因为魔鬼的日子不多了，越到末世这种假的就越多。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好像可以一个明那个没有问题，神的怜悯，我们高峰教会收放为止还没有这些，我还没听到这个假师傅在这讲一些，有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们，他讲的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是可怕的，我一定会告诉你们，但收放还没有看到。但是有一些讲圣经是讲的很不准确，弟兄姐妹也没有辨识力，那就是很吃亏了。你要吃的是不是这个素食，不是不健康的，不是那些毒食啊，你要吃的是一个健康的食物。什么是健康食物？就是正确圣经的道理，才能让我们成长。你知道有一个病啊，叫做血癌啊，血癌不是一种病，血癌是它的免疫系统的破坏，因为它没有一个能力来抵抗，所以就会死亡，血癌。那今天教会里面啊，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免疫力，你碰到这些疾病你就会死亡。那你说怎么样可以有免疫力了？就是在神的真道上扎根，这是很重要的。我常常强调这个，你扎根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啊，你才知道他讲的根本不是合圣经的。有的人讲道你听的是开开心心，很多故事很多笑话，听了半天有没有肉，有没有讲圣经，好像根本都听了也没讲听到对我生命有什么了解，神了解神的真道。拿一段圣经练完以后很高兴，哎呀我今天可以知道圣经，跳过去当跳板去讲他要讲的，这不叫讲道，那叫谬讲神的道。神的仆人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要做这个，他你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是一件很重要的经文，也是每一个传道人真正的传道人永远要持守的。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一个神的仆人是要竭力，竭力是在他的态度上，在工作上，殷勤上。那动机呢，要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喜悦的意思就是验证，今天你商品检验局啊合格的盖一个章就是合格。这个是指的如果一个人是一个怎么样，是个被神盖一个章是你合格的，但是不合格的要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是要做无愧的工人，无愧，良心无愧，做见证。怎么样做无愧的工人，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按着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解释，把神的话正确的清楚解释，不然的话就不是讲神道的人。不管他讲的再生动再有趣再活泼，不管他讲的是人的关系哲学家庭，那根本不是讲道。所以一定要有辨识。哎，那个你知道很多人啊，比方他喜欢手表，每一次看到这个时间都在调，每一次看到一个不同的时间都在调他的手表，因为他永远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时间。就像今天啊，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或者很多教会啊，一天到晚在追求时髦，一下追求这个什么小组教会，一下追求这个什么活动，一下追求那个，永远在调整，都没有调整到一个正确的回到神的道中。好，我相信借着约翰一书啊，你看这个诺斯底也好，或者不管形形色色的异端，不管它什么样的出现，只要它对神的道不正确的就会破坏。当对神的道不正确，就包括对圣灵解释不正确，对神解释不正确，对圣经解释不正确，对耶稣基督解释不正确，都是假的。 都是不好的，都是破坏的，这很重要啊。好了，所以约翰啊，他说呢，那你说约翰他有什么权柄告诉你啊，我讲的道就是正确的，你也要思想这个问题，我有什么权柄，你有什么权柄让我一定要听你，为什么我们，他你看我们所讲的你就要听，对不对？你要了解啊，原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从他们来的，使徒们啊，约翰还有他们这些使徒们就是神的见证人，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让这些使徒们啊传扬他的道，给他们权柄，给他们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当彼得五旬节圣灵降临传道的时候，3000人得救，然后还有5000人得救，后来他们都怎么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圣经还没写成，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是主给他们权柄的，他们的教训就是要遵守。后来借着使徒和使徒有关的人写出新约圣经，我讲新约，旧约当然是先知啊，都是要我们遵守的。所以使徒就是代表神，而且以弗所书说使徒就是教会的根基，今天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这个。所以福音的真理是透过使徒传来的，福音也是使徒传扬出来。所以在当时12使徒也只有约翰还存在了，那时候都已经寻到了，所以约翰是等于硕果仅存的最后的使徒。他讲的我们不但是讲他，也代表其他所有使徒的教导都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也是教会历几千年来历史历代一定要遵守的。哎，好了，他说这个生命之道呢，他说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使徒他是一个见证人，就是要为真理见证，就是要把永生之道传扬出来。而且他说把源于父同在写写现那永远的生命，他再一次强调他所讲的这个是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以前我们不能见到，但是现在显现出来了。怎么显现呢？约翰福音不是第一章就讲到父怀你的独生子，把他没有人看见神，谁可以看见神，但父怀你的独生子，就耶稣把他显出来了，解释出来了。所以你今天看见主，就是认识主，就是认识神，而且这位主耶稣就是跟父永远在同在，就是神嘛。好了，那你今天你传讲这个永生，你能接受你就得到永生。他说传讲的目的呢，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也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原来啊，当你得到生命之道以后，你就可以怎么样，你有一个目的，就是你可以跟父神相交了，这太重要了。我们怎么可以跟神来往，神是离我们高高在上，而且但是当你有了生命之道，你就可以跟神相交。你知道相交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说今天我跟你相交，我有一个亲密关系，不但有亲密关系啊，不只是指外面的，而且指的生命的亲密关系。因为借着神把生命给你，你就可以跟神啊自由的无阻的相交。圣灵在里面，你能够跟神有一个新的生命，你跟他有一个同样的生命，你才能相交。人和动物不能相交嘛，对不对？但是人和人，当你跟有新的生命，道成肉身的生命，你才能跟神有一个交往，才有一个认识啊。不但有认识，而且还继续的活在他里面。怎么样跟他相交，活在里面呢？就是下次要讲的，在光明中行，认自己的罪。本来今天要讲，那是不可能的啊。好了，然后他说啊，不但你可以跟神相交，你还可以跟我们相交。我们是什么人呢？一方面，我们信而得救的人，跟神灵里面合一，有神的爱的分享，我们可以跟圣父、圣子、圣灵有一个真实的联合。联合，因为新人带来新的生命，你看多么美好。今天我们哪里跟神可以在一起，但是因着耶稣给我们新生命，我们可以跟神不停的时时刻刻的 来往，但是要怎么保持来往，那是下一次讲的啊。那不但跟他们来往，还跟我们，我们就是众圣徒。原来神的救恩啊，不只是临到个人，也是临到一个团体。所以神很注重信徒的相交，教会，教会弟兄姐妹，在一个圣灵里面，在子民里面，全体的彼此的相交，跟神相交，跟人相爱。当你跟神相交，跟神相爱，你的生命被改变，你可以得到一个最高的喜乐。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满足。这个喜乐就是你有一个完全的成就感，完全的得着。你知道人是没有喜乐的，他们调查过，越是老年人调查，80%-90%都是，你就问好了，都是不喜乐的。但是你会碰到有老年人喜乐的，他为什么？因为他是跟神认识神，一定是喜乐的，懂吗？一个认识神的人哦，是不会失掉救恩，而且不会失掉喜乐。喜乐不是快乐，快乐你今天 happening 就是，你看 happiness 跟 happening 有关系，什么事情发生产生快乐？你今天中了乐透100万，那很快乐。但是快乐是会过去的，喜乐不是什么事情发生，而是你根植你的生命在永恒里面，知道你跟神的关系，知道神给你的救恩，知道你永恒的归宿，知道你今天就像诗篇23篇讲的，每天都有神做牧者引领你，供应你，保守你，你有这么大的依靠，你当然是喜乐的，对不对？虽然我们人常常不容易喜乐，天气晴好像觉得太热，是不是？天气下雨又觉得雨太多，那钱多也不喜乐，他很担心啊，人家跟他借啊、偷啊、抢啊，钱少更不喜乐，都不喜乐，孩子多也不喜乐，孩子没有也不喜乐。但是你相反的，如果你有神啊，每一个都看见，都学习知足啊，都是可以喜乐的啊。喜乐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可以影响我们的人格。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人真正喜乐，除了主耶稣。你去想他，他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而且他因着你灵魂认识他而得到一个回应，这就是喜乐。所以这一段一节到四节啊，我们回去就去思想，你思想一节到四节到底我们今天得到的这个永恒的生命之道是什么，为什么它那么重要？那为什么这个生命之道是从起初就原有的，不是后来人家可以随便改的，对不对？而且这个使徒见证以后，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神，得到神的生命之道，与神相交。怎么相交呢？那下面会继续的解释啊。而且让我们有一个喜乐。当你有了这里以后啊，你怎么知道你是真正得救了？下面就告诉你，你是跟神相交的人，你是在光明中，你是胜过罪恶的。但是相反的，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不去顺服神，你不去爱人，你不去认识真理，那很可能就是根本你就没有得到这个生命之道，你是自欺的这样。所以他很多是反驳那些诺斯底，你看诺斯底跟我们刚刚解释的完全跟他是相反，对不对？诺斯底不承认生命之道，诺斯底他们绝对不会跟神相交的，因为他根本不认识真理，那诺斯底也不会带给你喜乐等等等等。所以回去思想这一段。好，那请问关于这一段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提出来，还有几分钟可以给你们解答。